听众朋友好，随着夏季奥运会在巴黎的举办，巴黎成为2024年的全球体育首都，作为东道国，法国也将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奥运会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的意义，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到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也可以衡量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占有的地位。举办奥运会通常有助于成功提升举办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声誉。那么体育是否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的工具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的地缘政治节目分析了体育和地缘政治以及与国家实力较量等问题，本次节目我们就介绍其中一部分内容，欢迎您收听。第一个问题就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没有实现奥运期间的停火，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中东的战场战火都继续在蔓延着。那么体育赛场是否已经成为当今破碎世界的一面镜子呢？为什么今天关于体育赛事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呢？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帕斯卡·伯尼法斯先生指出，
有数十亿观众观看节目，现在体育赛事就在世界的中心，电视创造了一个具有普遍接收能力的体育场，这是在全球闪跃的一种方式。国际舞台日益繁忙，所有人都必须知道如何脱颖而出。奥运会和世界杯无疑是世界电视上最受关注的两项赛事。
瑞士罗桑大学体育社会学研究员卡罗尔·格麦斯认为，体育赛事日益变得极其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其他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力量的方法。我们要欢迎全世界甚至超过联合国承认的193个国家，这将是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积极充满活力的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这也将是一种传递一定数量的内部政治信息的机会，当然还有外交政策来确认某些关系、某些伙伴的关系，从而能够将自己置于全球的舞台上。法国地缘政治分析师凯文·维斯耶尔的看法则是，
大型体育赛事要传递的是外交政策信息，因为事实上除了有40到50亿观众观看奥运会这一事实外，它也是欢迎不同国家代表团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参加体育运动的代表团与国家元首。无论如何，奥运会的举办事实上也是向其他国家发出的外交政策信息，以展示组织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
奥运会上当然有光环，应该团结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我们长期以来也一直在讨论奥运会的非政治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天之后，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决定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排除在此次奥运会之外，这已经是政治性的举动了。对于排除运动员，这种做法是否有国际上的共识呢？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的所长伯尼法斯先生的回答是，
不，
一点也不，这实际上更像是西方共识，其他国家不太急于排除俄罗斯。事实上在俄罗斯是否参与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分歧，就像我们在各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上所存在的分歧一样。一些人认为最终俄罗斯作为国家有权参与，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外，就连伦敦也在2005年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尽管他在2003年大力支持并参与了伊拉克战争。也有人问，我们排除了俄罗斯，为什么不排除也在加沙发动战争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以色列？所以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个西方集团。此外，俄罗斯有时会考虑加入亚洲体育联合会，因为在亚洲体育联合会中，俄罗斯的形象不会像在欧洲体育联合会中那么糟糕。
洛桑大学体育社会研究员卡洛尔·戈麦斯同意帕斯卡先生的观点，特别是今年再次举行的奥林匹克休战投票联合国大会，是1993年以来的一个新鲜的事件，也是从1993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进行协商一致投票，只有118个国家投票支持奥林匹克休战。这被认为是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价值观以及各国之间休战愿望的最普遍的体现。不同国家在奥运会期间发生冲突，这不仅是第一次进行投票。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只有118个国家投票支持，俄罗斯和叙利亚都投了弃权票。格麦斯还指出，事实上，考虑到体育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国际奥委会在通过休战协议建立难民队来声称发挥政治作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但同时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政治化，并将中立和非政治主义视为其基因的基本关键的价值观。过去几个月的情况也很有趣，对于俄罗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奥委会的主席巴赫和国际奥委会不断地谴责俄罗斯对此主题的利用和极端政治化，因此国际奥委会和巴赫先生尤其要以发挥这个作用，但要禁止任何体育政治化，而他可能并不是始作俑者。同一个问题，法国地缘政治分析师维斯耶尔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认为，
这
个问题也与人权有关，以及正在发生的冲突，特别是在也门。此后，俄罗斯案例确实是最受关注的，因为国际奥委会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建议将代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及球队排除在外。确实，从那时起，国际奥委会已走了很长一段路，特别是试图回到非政治立场，而且这一立场得到了相对多的支持。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全球地缘政治层面来看待，而不是从亚洲和非洲的层面。这就是国际奥委会寻求让俄罗斯运动员重新融入的原因，但这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的，因为事实上他是在个人基础上保持中立，不支持乌克兰战争，并遵守新分纪规则。国际奥委会的想法是无论如何要回到非政治立场，但同时也保持一定的政治立场，阻止乌克兰抵制巴黎奥运会。如果乌克兰的抵制无论如何都可能会导致滚雪球效应，并对其盟友产生影响。国际奥委会最担心的是奥运会被政治化，最重要的是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抵制，就像1976年因为种族隔离或1980年及1984年因为冷战时期的情况一样。
奥林匹克第一强国自然是美国，中国是第二，法国则排名在第五。我们看到北京在2008年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在2022年举办了冬季奥运会，中国是如何迅速地崛起到这个地位的？更广泛地说，一个国家要成为体育强国，最终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洛桑大学的研究员卡洛尔·戈麦斯认为，确实有这种致力于遗产的真正愿望，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很多年，也就是如何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或者举办任何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我们将如何规划未来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体育外交从2013年到14年才真正开始结构化，有一定的手段，有一定的目标，有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也有体育大使以及国际联合会中内部人员的任命。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看看这一个战略是如何从2014年开始实施、发展和扩展的过程。今天的挑战就是要想象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的情况以及其发展，并且具有新的目标和一定的雄心壮志。而这些雄心不仅是要在体育方面和奖牌方面，而且还要在政治经济方面、体育治理方面进行公布。至于中国以及更广泛的最终成为体育强国需要什么，这些问题有几个因素自然需要考虑。一方面，体育运动的成功获得的奖牌数量 组织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及其重要的训练和教练的素质等等。我就想到了击剑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招募教练的项目，尤其是法国的教练。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忘记，那些代表自己国家并且影响决策的人物来考虑未来体育的方式。因此当我们有一名男性或者是女性担任国际联合会的负责人或者国际体育机构的成员时，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资产。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在某些项目的表现，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让很多人参与体育运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让关键人物担任国际体育组织的负责人，以便真正影响将做出决定和塑造未来体育的一些决定。对此问题，威斯耶尔先生则认为，
ce que vous évoquez est effectivement intéressant. C'est vrai que quand on est déjà une puissance mondiale établie,
当一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在多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强国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容易制定体育和权力政策，要么在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要么迎头赶上。就像中国自2008年以来在奖牌数量上一度超越美国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背后有一个真正的策略。通过这张奖牌榜表明，尽管美国队取得第一，但北京的野心仍然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围。之后我们可以在世界体育地图上看到，无论如何某些国家最终会优先考虑一些体育项目，因为由于其经济选择或人口架构无法参加奥运会的所有项目。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比如最著名的牙买加的例子。牙买加在田径和短跑项目上表现出色，赢得了无数奖牌，特别是博尔特那一代人。我们还考虑到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中长距离项目，以及在摔跤和格斗运动项目中开始出现更多的新兴国家。我们也特别想到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确实蒙古目前只有不到300万人居民，但由于奥运会，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体育表现将蒙古放在地图上。最近斐济赢得了七人橄榄球锦标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种超越。参加奥运会凭借金牌并证明自己，世界其他地区相信无论如何都可以在其他层面上大放异彩，特别是在体育项目上。
Le pays peut en tout cas briller sur d'autres plans et notamment sur le plan sportif。
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帕斯卡·博尼法斯先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
印度和印度则恰恰与牙买加相反，这是一个在上届奥运会上只获得一枚金牌的国家，在奥运会上的记录完全是灾难性的。印度总理莫迪仍然非常民族主义，他意识到这一切对印度的形象不太好，特别是因为我们之前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从竞争角度而言都是为了声誉，中国非常领先，这让印度人不高兴。很多人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奖牌这么少，我相信种姓精神很重要，这也是体育比赛的魔力。在体育运动中没有人为你分配位置，如果你有才华并努力就会摆脱困境。正如体育界所说，你不是出生决定的，而是你自己成为什么。
Vous sortez de votre condition. Comme on dit au sport, on n'est pas ce que l'on est NAIT, mais ce que l'on est EST.
非常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福林的配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